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好，我们继续看大智论卷34，请翻开讲义973页。这一卷接着上一卷来解说见一切佛世界义。前面提到想要见三世十方诸佛国，那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再来提到想要听闻读诵受持佛说的十二部经，还有声闻所不闻经，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接着又谈想要信持三世诸佛法，不但是自己做，而且能够教导他人，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经说舍利佛、菩萨摩诃萨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诸佛所说法，底下一些文词大家要很敏锐的去分辨哦。已说、今说、当说，当说就是未来将要说，听闻以后想要一切信持信受受持，自己做也为别人解说，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外人首先问，上面已经说十方诸佛所说十二部经等等嘛，那想要一持不忘当学般若波罗蜜，那现在为什么又说信持三世佛法？注意之前所提的是十方，从空间来说东西南北啊，东南西北上下那些的，这里经它是提到三世佛已说，就过去嘛，现在正在说，现在还有未来当说好，答曰，上面说想要一持十方诸佛法那这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十二部经，还有声闻所不闻者。上面只是说恒河沙等世界诸佛，那么现在这里是还特别提到恒河沙三世诸佛法，三世是关键字了，不是只有恒河沙，还有过去现在未来那么上面只有说受持不忘，不说受持利益，那么现在说自利利他不但是自己做，也为他人解说，就是自行意为人说所以并没有重复了好，下面经，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过去诸佛已经说过了，而未来诸佛将要说想要闻或者听闻之后自利益利他人，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那外人他对经文非常非常敏锐他说十方现在佛所说的法我们可以受持，这个没有问题，但是过去的已经灭了未来还没有那你怎么去听呢？论主说此意先已达就是过去在33卷的时候那边主要提出的问题是说有菩萨想要见过去的诸佛世界见未来的诸佛世界，还有现在诸佛世界，那同样的问题过去已经灭了，未来还没来，你怎么去见诸佛世界呢那么在33卷那边有提到的解说，一个是定力，一个是慧力。定力就是有菩萨他修得见过去未来三昧，或者是不灭除三昧他可以见过去未来。另外智慧力，一个是比知，就是类推了因为三世诸佛都是平等嘛，那看到现在的佛是这个样子，可以推过去应该也如此，未来也是如此这是类推。另外一个就是般若通达能够了解到三世一如 所以即使过去已灭，未来未有，还是可以啊，借用彼知或者般若通达啊，可以得闻。那金刚更说啊，下面又提到菩萨有一个三昧，叫做观三世诸佛三昧。只要菩萨入这样的三昧，就能够见到三世诸佛，并听闻他们说法啊。譬如外道神仙啊，对于未来的事情还没有征兆，还没有行迹啊，但是以智慧力故也能够得见。那未来还没有言说啊，那以智慧力故也能够得闻啊。再来，菩萨力不可思议，未来是啊，虽然说还没有行迹，但是他能见；未有言说，可是他却能闻啊。或者以陀罗尼力。陀罗尼就总持了啊，持一切善法，或者以今世彼知啊，就是这个之前三三卷有提到，就是类推了哈，三世诸佛平等嘛啊，用现在可以推到过去未来种种的事，以是故言啊，想要得到这些，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在经说。十方诸恒沙等诸世界中，中间暗处啊，日夜所不照啊，想要拿光明来普照他们的话，也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论首先提到世尊，当他入胎的时候，或者出生成道转法轮波罗蜜盘或者说法时候，都会身现光明。第一行就是菩萨从堕胎天下生人间，将母胎这时候身放光明，遍照一切世界及世界幽暗之处。然后出生啊，出生的时候光明遍照也是如此。再来成道转法轮波罗蜜盘也一样放大光明。好，接着其他时候也现大光明。好，比如说要说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以大神通，以大光明遍照世间。那大家看到光明啊，这之前也提到放光嘛，哈。那大众就聚集到这边来，佛看他聚集以后，就开始说般若波罗蜜。好，那外人就问说：“嗯，那你举这个佛放光，这个没有问题啊？可是这里指的是说菩萨。”他发愿是要持这个光明普照十方世界啊，幽暗的地方啊，好，那你为什么举这个佛放光的例子来说明菩萨呢？也放光呢？好，佛身放光明这个没问题啊，菩萨为什么也能够身放光明呢？好，好，这里回答说。今言菩萨欲得光明，当学般若波罗蜜。好，这里是说他发愿想要得了。再来，有大菩萨也能够放光明啊。譬如说普贤菩萨，遍及就是普贤菩萨啊，观音菩萨、得大势至菩萨等啊，也能够生出无量光。能够照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另外阿弥陀佛世界的诸菩萨也能够伸出长光照十万游旬。好，问问那菩萨他身会放光明，到底有什么因缘他会放光呢？好，下面就值得我们留意了。菩萨为什么他可以身放光？第一个，他身业清净啊，所以身得庄严。那这里举一部经说，有一鬼啊，他头是猪，那他嘴巴是出臭虫啊，这个是比较不理想的，但是呢身却有金色光明啊，所以从这个鬼来说也要分别说了啊，身有金色光明，可是嘴巴哎 却出臭虫。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过去是做比丘，因为他恶口骂了克比丘，但是他身持清净戒，所以身有光明，口有恶言，所以臭虫从口出。另外在举经说，随着我们发心，我们的心清净的程度，优劣的程度，那光明也有浅深的不同。那我们在四禅天里面的第二禅天都有一个光字，第二禅天有少光天，再来是无量光天，再来是光阴天，所以这里就来配对。心清净优劣，光有上中下，上就是对照光阴天，中就是大光，就是无量光天，下就是对应少光天。欲界诸天心清净不失持戒，身也有光明。再来这光明的业因缘呢，就是有人布施供养明净物，比如说有人怜悯众生，在暗处为他点灯，比如说有灯塔啦，或者是暗处的地方点路灯等等，或者为供养尊像塔寺，或者以明珠或者门窗，我们开门窗这光线就可以进来嘛，那并不是说这到处都墙壁啊，出资啊，为他设一些门窗，或者明镜等明镜物布施，身有光明。另外我们经常修慈心三昧，遍念众生心清净，这个也可以身得光明。还有修念佛三昧，念诸佛光明神德，也可以得到身光明。另外修火遍处，十遍处里面有地水火风青黄赤白空室，其中的火遍处那也有光。好，下面这句很好，以智慧光明教化愚痴邪见的众生。这个光明就是智慧的了，智慧的光，用这样的业因缘也可以借着心中的智慧光明而身也有光。如是等业因缘得身光清净。好，以下经，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没有佛法僧三宝名的地方，那菩萨发愿想要使一切众生都能够得到正见，听闻佛法僧三宝之音当学般若波罗蜜。好，论菩萨于先没有佛法塔寺的地方在那边修建塔寺，用在业因缘后生得力成就。在没有佛法僧三宝的地方，他能够赞叹三宝，令众生入以正见。如经中说，有人于先无佛塔国土中修立塔庙，得到梵福德，梵就是无量福德修建塔庙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如角注十三正业涵经这里也说到有四梵之福，梵是清净的意思有的指的是初禅的梵天其中一个可以得到梵福的呢，就是起偷婆，偷婆就是塔的意思了也得翻成塔婆。第二个呢，去修补老旧的寺庙，很多人发心呢，只愿意去捐钱盖新的寺庙，其实补救旧的寺庙也可以得到梵福。第三个，和合圣众，就是有的圣众闹分离啊那能够让他和合。 再来就是如来初转法轮的时候，我们请佛说法啊，请转法轮，这个都可以得到梵福啊。好，那这里提到说在没有三宝地方修建塔庙，那得到无量福德，以这样的因缘很容易得禅定，得禅定得无量神通，以神通力故就能够到十方各地来赞叹三宝之音，那让众生得到正见啊。正见如果依应顺导师成佛之道所说，有世间的正见还有出世间的正见。世间的正见就是知道善恶啊，知道有业有报，知道有前生有后世，知道有凡有圣。出世间的正见呢，就知道四谛啦、缘起啊。那这里提到的正见啊，比如说有人不知道三宝的功德啊，因为菩萨这样的宣扬三宝之音，让他们能够信受三宝。信受三宝之后，那他们就知道哦，有业有报的啦。那业有善业、恶业嘛，啊，所以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信业因缘故，就知道世间是戏福，涅槃是解脱啊，就是有凡有圣的了啊。赞叹三宝意，如之前八念中说啊，八念有念佛、念法、念僧呢啊等等啊，如前面所说。来经说菩萨摩萨想要令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的众生以菩萨的力量缘故，眼睛看不见的他能够看得见，耳朵聋了听不到的能够让他听闻得到，发广的人能够让他起正念，裸行的人没衣服穿的可以得到衣服，饥渴的人可以让他有东西吃得到饱满，就是发愿让众生衣食无缺，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以菩萨的力量能够令盲者得视呢？这里提出他的因缘，就是菩萨行无碍般若波罗蜜，行无碍般若波罗蜜，他能够圆满成就的话，那就得无碍解脱成佛。那还没成佛，他也可以得到法性生身的菩萨，得大菩萨。比如说文殊菩萨在十地有种种功德具足，那如果众生能够见到这样的法性生身的菩萨，那所愿都能够满足就好像如意宝珠，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那法性生身佛跟法性生身的菩萨，只要有人见到的话，所愿都能够得到。再来，菩萨从出发心以来于无量劫中，他治疗一切众生96种眼病。这个比现在的这眼科医师还厉害又于无量世中自己用眼来布施给众生，有这样因缘可以让盲者得视。再来，以智慧光明破邪见黑暗这个很重要，不是只是给人家盲，有的是肉眼盲，有的是心盲啊。这是要给人家智慧眼啊，又以大悲欲令众生所愿皆得啊，像这样业因缘就能够令众生见菩萨身，能够盲者得见啊。那么其他聋者得听等也是如此啊， 如放光中说，这个在前面卷八那边也有提到类似的文，大家可以参考。好，下面菩萨在发愿，欲令十方如恒河沙等世界中众生，那有的众生他堕在善恶道啊，他菩萨发愿，因为菩萨的力量能够让善恶道众生得人生。那发这个愿要让恶道众生能够得人生，也要有相当的能耐呢，所以菩萨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好，外人从因果业报的观点就来质疑啊，你要得人生，那应该靠着自己的善业因缘呢，是以自己的善业因缘才得人生呢，怎么是靠菩萨的力量让善恶道众生得人生呢？外人问的也非常合乎缘起嘛，应该有因果业报啊。好，正主回答，并不是说以菩萨的业因缘让众生得人生，而是菩萨的恩力因缘让他得人生。业报还是个人有个人的业报了，但是菩萨呢，他是恩呢，有恩，就是给众生发愿啊，让他脱离这恶道之苦。那这恩利因缘是什么呢？底下就具体来说明，菩萨以神通变化说法力故，不是说这些恶道众生的业报啊，菩萨替他承担或者就帮他消除，不是。菩萨他是什么？以说法力，菩萨为他说法那让他们修善才得人生，这有因缘不是说直接免除他的苦，是为他说法让他修善业报受尽了，修善得人生如经中说，有二因缘发起正见，一个是外听闻正法，第二内有正念，要正思维，要有内因外缘就像草木内有种子外面有下雨的滋润才能够生长。如果没有菩萨，众生虽有业因缘但没办法发起正见他没办法修善得人生所以直到诸佛菩萨所利益的甚多。好，再问，云何能令善恶道众生都得解脱？佛都没办法让所有的善恶道众生得解脱了，那何况你菩萨呢？答曰：菩萨发愿如此了，他是发愿这样子，发愿他当然是希望所有的啦，不会说某某例外啦，或者是有局限这一部分不会这样。再来，又多得解脱，故言一切。如诸佛及大菩萨，身变出无量光明，从这个光明再出无量的化身，变入十方善恶道中。那地狱道有很多的熊熊的烈火啦，或者是热的屎尿的池啊等等。那诸佛大菩萨他能够让地狱火灭，汤冷，汤就是热水能够让他得清凉众生心清净故，升天上人中。那么令恶鬼因为他平常就是饥渴嘛不得饮食，让他能够饱满。好，还有呢，开发善心，这个很重要不是给他吃而已 有这些世间的食物以外，还有法食啊，啊，才得生天上人中。畜生道随意得食啊，离诸恐怖，因为畜生道最怕就什么时候被人家宰杀了啊，或者是不只是被人宰杀了，这个弱肉强食啊，经常是在恐怖当中。那菩萨能够开发他的善心，也可以升到天上人中，这个名为一切三恶道得解脱。那万人又问，其他经有说升天人中，那这里为什么说皆得人身？皆得人身这个经文是在讲义976页，就是十方的众生啊，在三恶趣者，以我力故，皆得人身。阿万他非常留意啊，他说：“哎，其他的经有提到升天上啊，你为什么这里只有升到人身，不让他升天呢？”好，这里回答：与人中可以修大功德，也可以受福乐，不过天上，他就贪着的乐啊。不能够修道，在人生苦乐参半啊，容易了解无常啊，不会太苦，不会太乐，所以发愿让他们得人生。再来，佛也是在人间成佛的啊。复次，菩萨不愿众生，他只有享受福乐啊，他是希望众生得解脱，常乐涅槃，所以不说升天上。好，以下经想要令十方如恒沙等世界中的众生以菩萨力的缘故安利众生于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是五分法身让他们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必知佛果乃至无上佛果无上菩提的佛果应当写般若波罗蜜。问曰之前已经说到五分法身还有声闻的初二三四果，那现在为什么还再更说一次呢？答曰，之前所说的只是声闻法就是之前般若经所说的只是提到的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乃至得无余涅槃。不过现在呢，他杂说三圣不但提声闻的道果，也提到必知佛乃至无上正等菩提，就是三圣的道果都说了，所以更说并不重复。好，接着菩萨发愿，欲学诸佛威仪者当学般若波罗蜜。那什么是诸佛的威仪以下分两个项目来谈一个是佛一般的常身，就是一般的色身我们看到的一般平常佛的威仪举止。另外呢是法身佛的威仪。好，一般色身常身佛的威仪，就是身是动止，就是行住坐卧了譬如相王回身而观相王佛像相王那他在前面走，其他小相就跟着在后面跟随在后面。那相王想要回头看的时候，他不是头一歪这样就看了，他全身就转过来看是回身而观。佛在走的时候，他的脚离地有四指伏这样的，不是直接踏到地了但是离地有四指伏。那虽然没有踏到地，不过呢轮机显现， 就佛有三十二相，其中的两脚足下呢有千佛轮相，所以佛在走路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踏到地，但是呢这千佛轮相也是会显现，那不快不慢，身也不会是随便晃动，常举右手安慰众生。坐的时候结跏趺坐，身体很正直。那握的时候那是右胁而握，那膝盖那重叠不会说张得像大字一样，不是这样子重叠而握。那所敷的这些草坐垫非常整齐不散乱。饮食也不会贪着美味，不管好吃的不好吃的对佛来说都是平等不二。接受人家的供养，默然受请无为。还有言辞非常柔软，方便利益，都能够合乎时节因缘。那另外有法身佛的威仪，法身佛行的话那不是说一步这样子这短短的几公分而已他走一步呢如过东方恒河沙等世界这一步就很大了啦。那说法也不是说麦克风只传楼上不传楼下，或者不传到隔壁梵音说法能够遍布十方。法身佛像意如先说如卷二十九三十那边所说请大家自行参照。好，以下经复次，菩萨摩萨欲得如相王是观者，当学般若波罗蜜。这是指佛的威仪比较细部的。再来菩萨发愿希望他走的时候跟佛一样离地是指足没有直接踏到地我当供是天王天这是欲界天乃至阿迦尼刹天，阿迦尼刹天是第四禅天的最高那一天是究竟天。所以这里只有提到欲界天、六欲天还有色界欲界天还有色界天。那菩萨发愿希望有这些欲界天、色界天的天人无量千万亿诸天围绕恭敬到菩提树下当学般若波罗蜜。好，以下分段的解释经文首先解释如相王是观，就是如上面所说的他转身来看的时候全身都转过来再看不会只是弯个脖子这样看而已那为什么呢？身心一如常即一心法故。大人相者，大人相就是佛的相号了这里的大人指的是佛，佛的相。身心专一，是故若所观身心俱回。譬如狮子，狮子它捕捉猎物不会因为这个猎物很小而改其壮势它还是很雄壮威猛的佛也是一样，若所观或者所说，身与心俱，身心不会分散随者何从无量劫以来即一心法都是一心因为这样的业因缘故，顶骨与身为一没有分解。我们看角注三十二，在之前大正卷士有提到 佛三十二相，那边有提到佛有四十根牙齿啊，其他人三十二根。那身骨，其他人身骨三百多根啊，头骨有九。不过菩萨，这菩萨就是佛之前的哈，修相好的时候，他有四十指，头有一骨，就是顶骨跟那个身呢，它是合而为一啊。菩萨齿骨多，就牙齿的比较多了哈，但是头骨少。其他人呢，牙齿的少，但是头骨比较多。这是讲佛身呢，跟一般人的身不一样。再来是破自慢，破除骄慢。世事破除骄慢，不轻慢众生，观者俱准。如弥陀的譬喻中说，我们之前在卷26也有提到，弥陀是个除粪人，他满身都是脏兮兮的，但是佛陀不嫌弃，还是度化他。佛用手摸头，教令出家，佛也不轻慢这些比较卑微的众生。好，再来解释足离地是指，如果佛经常在飞，众生都觉得很奇怪啊，以为他不是一般的人，那就不会归顺依附。那如果脚踏到地，那众生就认为他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啊，不起恭敬心啊。所以虽然说走路了那离世子没有踏到地，可是这足下的千佛轮相啊竟然会显现啊。好，外人又问，如果佛经常放藏光，藏光放藏光，脚也不到地，众生觉得很新奇，那照这么讲，应该所有的众生大家都容易归顺皈依佛啊，那为什么有人没有皈依呢？有人 还不想要看到佛呢？答曰，因为众生无量劫以来犯的罪垢甚重了，对佛产生了怀疑，以为他是变魔术了，以魔术来欺诳众生。那有的说，这脚没有踏到地，就是本性如此啊，就像鸟能飞有什么奇特的呢？另外有的众生，最终的因缘没有看到佛，不见佛的相好了，不以佛的相好为庄严了，他只是说只不过是大威德沙门而已。譬如有人重病那病很重啊，快要往生了。即使名药美食对他来讲，他都认为是臭秽不堪的所以没有办法全部归顺依附佛。好，底下再解释，诸天恭敬围绕至菩提树下就佛他到菩提树下，他要降魔要成道了嘛那破两种魔，一个是烦恼魔，一个是自在天子魔。魔有四种，除了这两种以外，另外一个是五蕴魔，还有死魔那在菩提树下主要是破烦恼魔，因为他断尽烦恼还有魔王的扰乱自在天子魔，想要成一切智那天众，那当然大家就恭敬来护送又诸天世世来辅佐菩萨，乃至出家的时候他们行方便让这些工人才女大家睡得很昏沉然后 世尊要出家的时候，他偷偷啊骑马，哦，翻越城墙而逃出去了。那照这里来说，是诸天有暗中帮忙啊，绑马足，让他越过城而出。那最后要到菩提树下，这诸天也护送啊。那这边又问，那为什么不说刹利啦，或婆罗门等无量人来随侍护送，只说诸天护送菩萨到菩提树下呢？啊，答曰：佛独处于森林中求菩提树。菩提树不是在人众多的地方啊，在人烟罕至，不是一般人到得了的地方，所以不说人来护送啊。第二，人一般的人没有天眼通，没有他心通，也不知道佛要成道啦，当然不会护送到他菩提树下咯。再来，诸天贵于人，所以只说诸天。再来，佛他比较喜欢极静的地方，那诸天能够隐藏自己的身不现，不会妨碍娴静。那如果人的话，哇，无量的人来在菩提树下，你还做得了，安安静静做得了，还能成道吗？人呢七嘴八舌的啦，天的话就无妨。再来，以释迦菩萨来说，那无比丘本来跟随着他，后来离菩萨而去，所以释迦菩萨独自一个人到菩提树下，并没有其他人跟着啦，但是诸天呢，他们能够护送。好，那到菩提树下打坐啦，打坐他的坐垫就要有座椅啦，那一般来说是以草蒲团啊来坐。这里经典是说，菩萨发愿当于菩提树下坐，那么欲界天啊乃至色界天以天衣为座，他不是铺草哦，他是铺天衣啊，当学波罗蜜。大家或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这题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呢？无色界天没有色啊，没有身形啊，这里就不说了。好，那外人他经典也看不少啊，他说其他的经典都是讲佛是敷着草啊，在菩提树下做了成道，那现在怎么会出现天衣呢？天衣为座呢？好，论主回答：声闻经说的都是敷草为座，但是大圣经呢就不一定了，随众生所见，有的看到那个坐垫敷的是草，有的看到的是天婉言，婉言就是天衣啦，或者是一些非常高贵美妙狮子品所做的那个坐垫啊，所以他们福德多少，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一样。另外佛身也不同啊，有的是生身佛，那是以草为座；法性生身佛，那就以天衣为座。啊，有的还甚至比天衣更殊胜的。再来，佛于森林树下成佛，林中的人看到。在森林里面看到佛在那边打坐，森林里面那有草嘛，就铺一铺啊，给佛安坐嘛，齁。那如果是高贵的人家，他有时候起恭敬心啊，就以他高贵的衣服铺一铺给佛为坐，齁。不过林中没有贵人，那时候诸龙神天就以妙衣为座。好，天衣轻重，欲界的天衣提到六翼天，比较下的四天王天是比较重的，最上面的 昙花自在天就比较轻，一两相当于24铢啊。如果依古代的说法，下面的天比较重，上面的天比较轻啊。那如果色界天意的话，那就没有重量的相。天意的差别，欲界的天意从树边生啊，没有理线呢，没有枝，譬如薄冰啊，非常光耀明净，有种种色。色界的天意呢，那就纯金色光明啊，不可称枝。好像这样子，宝衣为座啊，菩萨坐在上面，成无上正正觉。好，外人又问，那为什么只有说诸天啊为佛啊铺天衣啊，以天衣为座？人当然是大家会吵杂，不知道佛要到菩提树下，人没有跟来啊，有诸天，但是呢还有菩萨啊，菩萨他应该比诸天更了解哦佛的需要啊，啊应该为佛敷座才对啊。诸菩萨等，他们知道佛将要成佛，那应该为佛敷座啦。或广长亦由旬，亦由旬是非常长远的单位啊，乃至无量由旬，高也是一样。那这些宝座是菩萨无漏的福德所生，所以诸天眼睛看不见啊，就是有菩萨为佛敷座。天都眼睛看不见，那手当然碰不到了。十方三世诸佛降摩得道，庄严佛事皆悉照见，就像明镜。那这样的妙座，菩萨为佛敷了这样的妙座，为什么不说呢？只有说诸天为佛敷座呢？好，论主回答，般若波罗蜜有两种，一个是与声闻菩萨诸天共说，另外是只有为十地具足的菩萨所说。那我们这里说的菩萨为我敷座，在目前的这般若经呢，那是与声闻菩萨诸天共说的啦。诸天知佛恩不及一生普出的菩萨，或者二生诸大菩萨啊，那菩萨当然他们会以神通力供养佛的座位啦。不过此中啊，《般若经》是和声闻共说，所以并没有提到啊菩萨为佛敷座。好，接着菩萨发愿，当我得无上菩提的时候，那希望这些行住坐卧的地方变成金刚，应当要学般若波罗蜜啊。好，外人问，那为什么佛行住坐卧四位仪中，这地都变为金刚呢？啊，答曰：有人说，菩萨到菩提树下的时候，就是在那边啊，就要成无上正正觉了啊。这个时候，菩萨入诸法实相中，无有地能举菩萨。这是在形容菩萨的诸法实相的高贵啊！一般的地是虚妄因缘所成的啦，那没办法承载得诸法实相的菩萨啊。为什么呢？地皆是众生虚狂业因缘报才有，所以不能举菩萨啊。而菩萨欲成佛的时候，他是实相智慧身呢啊。一般的地没办法承载，所以这个座处呢变成金刚啊，金刚很硬啊，就可以承载啊。有人言，土在金轮上，金轮在金刚上。土还不是最低的哦，土底下有金轮，金轮底下有金刚。那最底下是叫金刚髻。这个髻字就是"髻" 底端啊，或者顶点啊。所以大家看有时候那佛像啊，佛像底下那个座也是莲花，对不对？但有的啊，它不是整个很大的莲花，它是短短的，就是一个柱子这样子，然后才有莲花啊，那个就在描写这一段了，就是从最底下的金刚髻啊浮上来，有金刚，然后再浮出来啊，如莲花台，直上持菩萨坐处啊，一直啊令不现末，所以这个道场坐处就名为金刚啊。有人言成佛道矣啊，四种位移处都变成金刚。那外人又问啊，金刚也是众生虚狂业因缘而有啊，哦，地是虚狂业因缘，金刚也是嘛，哦，那怎么能够举佛呢？答曰：金刚虽然是虚狂所成，哦，于地最牢固。金刚下水，诸大龙王以此金箍奉献于佛。那也是佛宿世业因缘可以安立啊，得此安立处。好，那另外主要是佛变金刚及四大令为虚空，虚空不虚狂，佛的智慧也不虚狂，二世即同，所以能够举佛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好。